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礼拜因为有大风雪，所以我们停止了一次聚会，因此我们也跳过了上一次，或者说前面有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一开头，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跳过的原因，一方面除了说上个礼拜刚好停止了一次聚会以外，其实有一些或者说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可能并不注意到的，就是说其实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不是约翰福音的本文里面所有的。中文的圣经在我们和合本译本并没有特别的标志，如果你看所有的英文译本，几乎很少有例外，所有的英文译本提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不是在开头就是在结束，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让你了解这段圣经不是约翰福音原来的原文有的。那不是原文有的，那怎么会放在我们的圣经里呢？大概是第六世纪以后出现在我们的圣经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并不是说那些怀疑圣经权威性的人有这样一个观点，事实上是所有的圣经学者，包括跟我们一样的福音派的或者是自由派的学者，几乎都一致公认这段圣经不是约翰福音原版所有的。那么当然很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之一，第一个是我说过第六世纪以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希腊文的原版的圣经都没有这一段。那么第六世纪以前不但有希腊文的原文的原版不是原版啊，就是手抄本，不同时代的手抄本，我们也有古代的叙利亚文的手抄本，大概是第三第四世纪的，也没有这一段，也有古代的拉丁文译本，大概是第四第五世纪的，也没有这段圣经。那么还有这个埃及的叫 Coptic， 埃及的基督徒叫 Coptic Christian， Coptic， 不是那个你看到的希腊金字塔里面的象形文字，是另外一种文字叫 Coptic， 他们也有很早的版本，但是也没有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还有亚美尼亚文的圣经也没有这一段。亚美尼亚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大概是第三世纪，公元两百多年左右。已经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他们很早就有一个亚美尼亚文的圣经，他们的圣经也没有这段圣经。那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那么其他的圣经基本上这个误差很少的。那么第六世纪以后有这段经文的，那么越早期就是第六第七世纪越早期的时候，就发现如果有这段圣经的常常放在不同的位置，不一定放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开头，有的放在这个有的甚至是插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有放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四世节后面的，那甚至有放在约翰福音最后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后面的。那么如果有这段圣经的，大部分的版本文字不完全一样，不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一个字每个字都一样的哈，所以有插进去的呢，文字有一些出入，虽然出入不是太大。那么当然有一些专门研究圣经文学的会说这边用的希腊文的用字遣词的方法，你知道每一个作者约翰有他习惯性的用法，路加的约翰希腊文有他的用法，那么这边这一段故事的希腊文显然不是约翰的用法，那么他们说比较接近的是路加的，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是路加的。所以总刮起来说，一个结论就是这段圣经不是约翰福音原版的，不是使徒约翰写在约翰福音里的，是后来插进去的。那么谁写的不太确定，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大概第六世纪以后。那么这样表示说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却又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真的，是在耶稣时代曾经发生过的，不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个人的任何一个人记录的，可能有别的耶稣的生平片段的留在某个地方，然后有些人把这个放进来了。那所以故事可能是真实的，那么当然放在这里的位置以及前后文等等，待会我们会提到，从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开始接到第七章结束，其实是 非常顺的接的，中间反而很突兀的跑出一段一个故事。故事可能是真的，而且它可能也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可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但是有趣的是，这段圣经虽然是约翰福音当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不是原来所有的，可是如果你要问到约翰福音或者四福音书当中耶稣的生平的所有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果你要列排行榜，肯定前三名。这个故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连不是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知名度很高，可它偏偏却不是圣经原文的一部分。同时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几乎在用这段圣经的人十之七八，包括基督徒在内，都用错了。所以最普遍、最受欢迎，可是最受误解的，因为最常用这段圣经的人常常是用这个故事来提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或者说应用。所以虽然我们待会儿主要是要讲十二节以后，所以在背景里面我稍微多说几句。这个故事很简单，有一个犯奸淫罪的妇人被别人当场抓到，然后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当场在质问耶稣说，像这样一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耶稣你怎么说？那么耶稣面临一个两难，他可以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把他打死，打死他吧，那么这是一个答案，因为照着摩西律法他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但又好像第一他会不会太残酷了，第二个在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没有人有权执行死刑了，除非要罗马当局同意的。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让比拉多画押签个字他才能钉十字架呢？为什么公会定他有罪那就打死他不就得了吗？为什么需要比拉多那个罗马的巡抚签个字？因为他是最后有权定死刑的。那一样耶稣也不能说打死他就当场打死了。那么还有一个犹太的公会是在罗马帝国的授权之下执行这些重要的审判的，所以耶稣也不能随意的就直接就执行，他也不能说不要执行。那因此耶稣陷入两难，那些人在问他这个问题。那耶稣的很有名的回答，在经过你说犹豫了一段时间也好，或者故意拖延一段时间以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就可以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死他。于是从老到小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他，所以一个一个都离开耶稣的面前，也离开那个行淫的妇人，最后只剩耶稣跟那个妇人。然后耶稣后来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犯罪。那很多人在应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有个误用就在这里了。我们以为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当中谁是完美的无罪的，你就有权你有资格拿起石头来打死别人。那谁是无罪的？没有一个无罪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站起来说，哎，弟兄啊，你说这样话不对哦，嘿，你做这件事情不对哦，你欺骗别人不对哦，就说你要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马上就有别的弟兄姊妹站起来说，弟兄啊，你没有罪吗？你敢拿第一个石头打死人家，凭你？所以大家嘴巴一闭就坐下来了。谁是没有罪的？谁敢谁有资格拿起石头打死别人呢？所以到今天在教会里，在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很可悲的，你听到你看见的是教会中的一些丑闻，在基督教圈子里，在天主教圈子里，然后基督徒当中彼此伤害、彼此造谣撞骗的也有很多。为什么教会里会纵容罪恶？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敢站起来告诉别的弟兄姐妹说你错了。因为当你要说别人错的时候，马上有别人替你读圣经，他读得很熟。我发现慕道友读得特别熟这段圣经。如果基督徒的太太要告诉她老公，哎，怎么样的时候，哎，你们圣经不是这样记的吗？所以你没有罪，你敢拿石头打我，这嘴巴就封起来了。其实我们搞错了，当时有个背景，在摩西律法中有一些罪是死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打死的时候怎么打法呢？他们有个规定，在一个场合如果这个人犯了该死的罪，那么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见证人，他要拿起第一颗石头打 他打了以后，群众才拿起石头来一起打，那把他打死了。所以有一个第一个人拿石头打他的，第一个人必须是见证人。见证人就是说，你在场目睹，你有足够的证据。所以这个证人，如果要今天的法律名词，叫做没有污点的证人。你知道有一种污点证人吗？就是说，有一个人愿意挺身作证，可是这个人也参与做坏事的，这叫做污点的证人。他只是用做见证来好像抵消一点他的罪行的，这叫做有污点的证人。那没有污点的证人就叫做没有罪的。所以耶稣在说没有罪的，耶稣可不是说你们当中谁是完美的没有犯过一个罪的你就拿石头打，然后没有一个人敢。不是，耶稣的意思是说，好，你说这个妇人是在奸淫的当场立刻被你抓到的，那请某一个人，你是没有污点的，没有污点的意思你是公正的，没有私心的，你亲眼目睹的，请你拿第一个石头打他，那别人要打就可以打。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拿第一个石头打他，为什么？要不然就根本就没有目睹的人。因为当时是很奇怪，奸淫别的罪可以一个人做的，偷也可以一个人偷的，奸淫是两个人做的，为什么独独有这个女人来呢？那个男人到哪去了？这是很奇怪的。奸淫的事情很少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在公开马路上搂搂抱抱亲亲的吧，在房间里的。那么见证人通常不是不可能，不常有见证人在当场目睹的。但是那些人抓这个女人来问耶稣的时候，目的不是要伸张正义，不是要执行摩西律法，其实就是要给耶稣好看，来考验他的。所以呢，谁是证人，证人是不是公正的，是不是有私心，都不在考虑之内。那耶稣的回答说，好，你要按照摩西律法可以，那是摩西律法的第一个规定，有一个无缺点的公正的证人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打他，你们当中谁是公正无缺点的罪人你就拿石头吧。结果从老到少都走了，一方面来找他的那些都是法利赛人，而且都是一些在就说在文士法利赛人，很多都是在公会里面的有头有脸的人，有很多是年纪比较大的。总而言之，没有人敢丢第一个石头，那没有人丢第一个石头，那别人所有的观众那能做什么？就散了。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在说只有那一个一生非常的完美，没有做过一件错事，而且是完全无罪的人才有资格好像去指责别人等等。因为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一再的出现的就是基督徒之间我们要彼此劝诫，互相指正。那如果我们说别人错了，那我算不算丢别人石头呢？当然，当有人在指责另外一个人丢石头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在丢石头了，就说哎，你没有罪啊，你敢骂他啊，你是丢人家石头的。可是他在批评这个人的时候，他无形中也在丢石头打这个人。其实都错，主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很真诚的，没有私心的，公正的做的那个证人做一个判断。所以你回想起来，你就能够了解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他不是说吗，你不要只看见弟兄眼中的刺而忘记你眼中的梁木。这也是很多基督徒误用的，就是说我们不是都有偏差吗，那你为什么说人家错？耶稣可没有说你不要去指证别人，他说除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眼睛看得清楚了，你就可以去帮你的弟兄除去他的刺。除去他眼中的刺还是要做的，不过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才可以帮别人除掉别人眼中的刺。今天的应用却变成说，很多人说因为每个人都有梁木，所以你不要说别人眼中有刺，所以都当作没有啊。好，于是我们就纵容姑息，然后反正鸦鸦乌天下乌鸦一般乌，对，你也犯罪，我也犯罪，那没有关系，我们都软弱嘛。然后讲一讲，大家都软得像巧克力糖一样。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的光景，基督徒的应用，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你要除掉弟兄眼中的刺吗？你应该做的，不过优先次序，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除掉眼中的梁木，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公正的人。 良心是敏锐的，有圣灵的带领和光照，你才能帮助你的弟兄，你才能够去指正你的弟兄，劝诫你的弟兄，而不是说不要指正，不要劝诫。那今天常常在教会中有这一类的，我就说英文叫做 abuse， 滥用一些圣经错误的教导，或者说滥用神的恩典慈爱。前几天还接到一个姐妹，我们在台湾曾经辅导她的一个姐妹，她自己做传道人，她说她最近碰到一个难题，以前有一个弟兄在他们教会出出入入，可是在教会招摇撞骗，骗了不知道多少人，然后呢骗完了，骗到不能再骗了，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他就到别的教会去骗，总而言之已经骗遍了台湾很多的教会，最近被抓起来了，然后发现他根本就是非法拘留，那么要遣送回香港，然后要送回香港以前，他跟教会要求每个月给他支持2万块生活费。他是宣教士吗？每个月给他2万块生活费干嘛？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要有爱心呢、啊。这种就是自称是基督徒，所行所为完全背离圣经教训的。我们常常就是在姑息养奸的情况下纵容这样的事情，然后以至于教会的名、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受到羞辱，就是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前面这段圣经固然不是约翰福音本文里面有的，但我说过这段故事还是有它一个属灵的教训，但是不要把耶稣他的教训的中心重点给扭曲了。耶稣固然是有慈悲怜悯的，但是耶稣从来不轻易的、不轻易的去饶恕一个人，除非那个人认罪悔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11节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女人被赦罪了吗？你看到经文，耶稣没有说你的罪赦了。没有，为什么？那个女人知道当时她还没有认罪啊。耶稣只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但不是赦罪哈，我不定你的罪，但是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表示他所行的，在耶稣的意思是这是犯罪。别人不拿石头打你，并不是没有罪，你仍然是犯罪，而且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他得不得赦罪呢？那就看他了。他从此离开罪恶，他就蒙了赦罪之恩了。如果他又回到罪恶之中的话呢，他罪是没有蒙赦免的。耶稣并没有开一个空头支票给他说去吧，你的罪就赦了。没有悔改，没有信，罪是没有得赦的。那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4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也可以看出来耶稣对罪的态度。耶稣是温柔的，耶稣没有很严厉的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他不是谈到活水，最后那个女人说好把活水给我，太好了，好，那个人马上要信耶稣了。耶稣说慢着，把你丈夫叫来。干嘛转移话题讲到丈夫呢？一讲到丈夫，剧情急转直下。他说我没丈夫。哦，你现在没有是对的，你过去有5个，现在第6个同居的还不是你老公呢。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有一个罪的问题你必须面对。你要得活水很好，你的心好像是那个器皿，它是洁净的吗？只有洁净的器皿储存活水，你的生命才是更新的。你不能用罪恶的生命储存一个活水。所以耶稣用间接的方式指出他的罪，耶稣没有严厉的指责他说你要活水，凭你也配，看看你的生活啊！以前搞5个丈夫了，现在还有一个跟别人的老公住，哎呦，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是温柔的。可是耶稣也绝不含糊地指出罪的问题是你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你是得不到活水的。这是耶稣一贯的态度。在这个地方固然耶稣好像对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的态度，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态度是不同的，但是也并不要把基督放在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好像遮掩不看人的罪，人也可以不需要认罪，也不需要悔改，然后就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得到赦罪之恩了，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一段的前文第1节到第11节虽然不是约翰福音里面重要的直接的上下文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想因为容易产生很多误解，我们还是需要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那12节到30节呢，其实这段圣经耶稣一开头是提到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从第七章到第八章这两章哈，有时候读起来或者讲解起来相当的吃力。这个吃力就是一方面这两章圣经是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好像表现出当时的人对耶稣有极深的误解，所以整个的问题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就在问一个问题，耶稣你是谁，然后你证明你是谁，就证明他是基督，然后耶稣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所以反反复复的环绕这一个主题，关于耶稣的身份，他们怀疑耶稣的身份，耶稣所回答的方式也不是非常直接的，他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他是谁。那么因此这段圣经读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一样，绕过来绕过去，绕过来绕过去，好像不是一种平铺直述的很浅白的这样的表达方法，这是这两章圣经的一个困难。那同时在这边耶稣提到一些比较深的一个问题，关于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来表达他的身份。那当然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次耶稣用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就是我是什么，我是，这边是提到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我是在我们中文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希腊文的动词通常它每一个动词的本身已经包含了主词了，就是说你说我是，你是和他是，我们中文就一个主词我你他，然后再一个是，对不对？英文也是一样，有 I 有 you 有 he， 希腊文不需要的，它就是那个动词的字尾变一下你就知道是谁做这个动作，是男的是女的，是单数的是多数的。那个我是那个字叫做 Amy， 那我这个字如果单独的当成一个名词用就是 Ego， Ego 在英文我们常用的 Ego 是代表自我，心理学家常用这个字 Ego E-G-O， Ego 是希腊文现在成为英文字的一部分， Amy 这个字是英文不用的，但是所以耶稣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 Ego Amy Ego 我 Amy 我是，是念起来的话英文念是 I am double I 两个我，已经是用主词的我再加上我是，所以这个叫做强调那个我。那这种用法呢在希腊文的文献当中非常少出现，因为这是语文上有一点就是说有点就是不合文法，或者说有一点怪怪的，英文叫很 awkward， 这个表达方式用 double I 哈 I am 这种字很少表达的。那犹太人用这个字的时候只有特别场合会用这个，因为这个只有神他自我介绍的时候用过这个 Ego Amy。 所以对犹太人，对耶稣时代犹太人来讲，当有人提到我是什么的时候，当他直接用 Amy 那么就没有什么我是什么，那没有什么特别突出，但他在 Amy 的前面加上一个 Ego 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耳朵都会竖起来，就说他是不是暗示他是神呢？因为整个圣经里面只有旧约圣经在好几次的场合，包括像出埃及记当摩西见到耶和华神，然后他跟耶和华说我怎么去跟我的以色列同胞介绍你呢，说我看到神了，那我怎么介绍这个神是什么名字啊，怎么叫啊。那神自我的介绍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那么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中文这样翻译的。那么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在耶稣之前200年那时候的翻译就是翻译成 Ego Amy， 他就说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说你就告诉以色列人我就是我是，这个是什么话呢？ Ego Amy。但是因为有这句话，所以犹太人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一听到这个字 Ego Amy 的时候，马上想到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对摩西说的话的时候，就觉得你是谁，你为什么用这样的字呢？但是当然耶稣大部分用这个字的时候 Ego Amy 后面会加那个东西，比如说第六章他提到说我是天上的粮食， 那这边是提到我是世界的光，它后面有个东西的。那在第十四章也有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叙述的东西在这里。但有几次耶稣是没有后面的东西的，他就说我是。那两处在哪里呢？一处在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们这边翻译是这样说，中文是这样翻译：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你看中文圣经那个基督这两个字，通常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旁边要么只打点点点或者特别记号，那个记号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基督这个字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耶稣是说你们若不信我是，信什么？信我 Ego Amy， 后面没有说我是什么，这种的表达是非常突出的。这种表达方式只有神自称神用过这样的方式。那么除了二十四节以外，二十八节又再来一次，我们中文圣经也是加上一个基督。二十八节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那么基督这两个字也是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表达方式里面，对我们今天不管是读中文圣经英文圣经的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没有在耶稣这个时代的背景的话，不会特别觉得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介绍的时候特别的刺耳也好，或者是觉得很惊讶。但是如果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听到耶稣用这样的话来表达的时候，你大概只有两个选择，跟当时犹太人一样。一种就是第三十节最后说了，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就很多人信他，有的人信了。那另外一些人呢，气他，恨他，甚至要杀他。因为耶稣用我是这个字来表达的时候呢，你几乎让你没有中间路线了，要不然你相信他就是那个我是，就是神的支撑，要不然你就觉得说他这个人疯狂了，这个人简直是太傲慢了，他把自己当做神吗？打死他。所以到了第八章的最后，下一次我们谈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后的结局是当时犹太人很多人拿起石头来要打死耶稣。所以这个对话发展到最后变成一个极强烈的冲突。所以第八章结束的时候是耶稣跟犹太人冲突到最高点，就是因为耶稣用这样一个自称。今天同样的，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没有什么中间路线，要不然你相信他真的是神所差来的独生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要不然你会觉得这个人也是真够狂妄的，自称是神，然后等等等等。所以耶稣自称他是世界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当然整个从第八章的十三节到最后，他似乎没有回到这个叙述，就是他是世界的光，好像第十三节之后他再也没有提到他是世界的光，然后的光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没有再提到了，只讲到第十二节，就好像一个中断啊。其实没有错，他这个之后没有进一步去发展这个他是光的这个主题。但是事实上你要了解整个约翰福音从一开头，第一章一开头就提到耶稣是那个真光，然后是我们只是做见证的，我们不是那个真的光，然后他是那个真光。然后也提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光来到这个世界，但世界不爱光倒爱黑暗啊，然后不愿意亲近这个光。所以事实上耶稣是光的这个主题在整个约翰福音是非常凸显，常常提到的。不单如此，很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其实耶稣在讲这些东西，包括他我是什么我是什么的时候，除了我说在出埃及记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过这句话 Ego Amy 以外，最常用的是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常常提到很多事情，他提到说有很多的假神偶像，但是只有谁创造天地是我耶和华。然后那边在希腊文的以赛亚书的翻译本也是用 Ego Amy， 谁创造这个天地 Ego Amy， 我是天地是我造的，谁能够掌握整个历史的发展 Ego Amy， 那是我啊，诸如此类。所以以赛亚常用这个字来表达。那么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将来有光要照在加利利， 外邦人之地，然后在那边的人会见到大光。所以这一些主题其实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的，而且这个跟以赛亚书是在呼应的。所以耶稣自称是世界的光。那同时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才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八章十二节提到世界的光。因为我们知道第七章的后面，我们曾经提到那时候是在犹太人过这个祝棚节。祝棚节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礼仪，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去一个井里面拿水，有个黄金做的罐子，他把水拿来到祭坛边倒水。所以在那个地方提到水的时候，耶稣在第七章曾经提到这个活水，信我的人从腹中流出活水来。所以这个水的比方是跟祝棚节的那个仪式有关的。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在祝棚节，就是点灯。到今天犹太人祝棚节还是会点灯的，他们还有别的节期会点灯，他们通常是七盏灯，然后这个灯会燃烧到节期的结束。所以点灯好像这个季节的开始，然后熄灯，把这个蜡烛吹掉，这个祝棚节七天结束。所以这个点灯对于祝棚节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此耶稣从这个点灯，从光来提到说，谁才是真正世界的光？他说我就是，不是那个蜡烛，不是那个象征性的仪式的东西。然后从这里开始提到说，只有跟随耶稣的人才能够不在黑暗里走，才会得到生命的光。他提到世界的光，生命的光。但是当他提到自己是生命的光的时候，法利赛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再一次来质疑他的身份。那他们质疑的方式是说，他说你为自己做见证，见证不真的意思就是说不算，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不算。那耶稣在争论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有效的，是真的。因为耶稣反驳的方式，他的答辩的内容，阻碍的方式，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你要怎么样来判断我是或不是基督，我是或不是世界的光？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那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意思在这里哈。因为在约翰福音的前面，他们曾经争论过耶稣到底从哪里来。他们知道耶稣从拿撒勒来，他们知道耶稣的兄弟，可是不知道他的神迹奇事的能力从哪里来。那在很多这些方面，他们常常质疑耶稣。那耶稣曾经在别的地方也曾经跟他们答辩的时候就问过他们，他说你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他说我问你，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施洗约翰是从哪里来的？犹太人就不敢回答，因为如果说是从神差来的，这些法利赛人都不信施洗约翰。那如果说他是从人间来的，不是神的先知，那民众可能会把法利赛人打死，因为民众都非常佩服施洗约翰，所以他们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那耶稣就说，施洗约翰从哪里来你不知道，那我也不必跟你讲我从哪里来了。所以诸如此类，关于耶稣的出生背景，他是从哪里来，这些事情是常常这个争论的一个话题。所以耶稣第一个是强调说，你如果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判断力来讨论关于我是谁的问题。第二个，他提到说，你们判断人是什么呢？依据外貌，第十五节。外貌，我们中文圣经下面小字就是说希腊文那个字是肉身，肉身外貌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从外面的条件来看。所以他们看耶稣就是拿撒勒小村庄来的人，他母亲是玛利亚，他有好几个兄弟，有的兄弟叫雅各，有的兄弟叫约翰，犹大，还有其他的人，诸如此类。他们提到他的出生背景，但这是从肉身从外貌来看的。他说我却不是这样来判断人的。那么他也提到说我的判断是真的。其实判断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翻译成判断，有的时候是翻译到审判。耶稣也提到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带来救恩的。审判那个字跟这里的判断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只是中文有时候翻译成这个，有时候翻译成那个。所以耶稣强调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来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是真的。那第三个耶稣的争论的论点是认为说，他说天父，他说不是我独自在这里，第十六节，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因此 天父为他做见证，他自己做了见证，他就变成两个见证了，那这是有效的。在摩西律法是提到两个以上的证人才是有效的。那当然了，这个话题又转到一个地方，他说天父为他做见证，那当时的犹太人就说，天父，你的父为你做见证，你的父是谁呢？你的父在哪里呢？他们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天父，或者不能相信他所说的是天父。那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那当然，这句话不但当时的犹太人不懂，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似懂非懂的。你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一听恍然大悟吗？还是听完以后更是满头浆糊？我们不知道他说的父是谁。那耶稣说，你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那么你们若认识耶稣，你就认识他的父。那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他的父。那其实我说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神学道理。那其实这个道理呢，是从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强调的道成肉身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是道成的肉身，他把父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没有人见过父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因此父与子好像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隐藏的，父神是隐藏的，因为没有人见过父神，这是神对摩西说过的，没有人可以看见父神的。那么不能看见父神，那你怎么认识父神呢？你必须透过看得见的，而看得见的就是圣子耶稣，耶稣是那位道成肉身的。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认识我，透过我就认识了父，你不认识我，或者说你不能接纳我，你就不能接纳父。所以道理是很简单的，实质上应用确实有点困难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然后我才可以往下信。但耶稣似乎是说，如果你认识了我了，你就应透过我这个透视认识了父神。如果连我摆在你面前你都不能认识，父神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会认识的。耶稣似乎不给当时犹太人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然后二十一节之后，耶稣进一步的跟他们谈到一个也是引起困惑的问题。耶稣就提到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了，你们要找我找不到我，因为你们要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其实在之前第七章的时候就已经提过这样的问题，耶稣也是说他要去了，他去哪里？他没有明白的说，当时犹太人就产生疑惑，这一次犹太人产生疑惑的时候，他们的猜测又猜错了，只是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二十二节，犹太人说，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他要自杀吗？犹太人相信一个人如果自杀的话呢，自杀的人一定下地狱。其实不要说犹太人，今天还是有一些基督徒，或者是我知道很多天主教徒是相信一个人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还有赦免的机会，自杀就没救了。所以中古世纪以来是把自杀看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罪，就是说你自杀是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自杀的，所以比别的犯别的罪呢好像更严重的意思，就是说更没有得罪的机会了。有些人是误打误撞的犯罪了，哎，他说明还有一个认罪悔改啊。你自杀的话呢，你自己把自己杀了，犯了杀人罪，杀自己，然后呢你来不及忏悔了。所以对于中古世纪以来很多这种一些小说的里面，你看那个主题谈到自杀的时候，他们把自杀描绘成非常可怕的，就是说自杀几乎等于是无可挽救的罪，而且自杀的一定下地狱。但是这一个观点不是完完整整的或者很准确的来自于圣经这样的解释的啊。但是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也是这样想的，如果耶稣去的地方是犹太人不能去的，那犹太人会去哪里？他们相信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去哪里？我们当然去天堂。那耶稣他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那肯定他去地狱。他为什么去地狱？他自杀。你懂意思？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犹太人非常自信他们一定到天堂，一定跟亚伯拉罕同在，那是他们要去的地方。那耶稣说他去的地方是犹太人不能到的，那我上去了，他一定下去了。那耶稣怎么会下去的呢？ 那他还要自杀吗？所以这边的观点是这样来的。第七章是猜测说耶稣不是死后去哪里，而是说他是不是跑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跑到犹太人的侨居地那里去了，那是一个误解。这边的误解是说他要自杀。耶稣二十三节因此就进一步的解释说，他说你们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耶稣就强调自己跟这些犹太人之间是有一个绝对的分别，你们从下头来的，我从上头来的。那下头是指什么呢？就是世界。所以你们是下头来的，你们是从这个世界来的，我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曾经说过，世界这个字希腊文叫 cosmo， 英文里面也有这个字，就是世界、宇宙的意思。 cosmos 这个字呢，在用法通常是指负面的，负面的。所以约翰一书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约翰的书信，他就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你爱世界，爱天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天父跟世界是对立的。可是我们也说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时候，那个地方中文翻译成世人，其实原文就是 cosmos， 神爱这个世界。可这世界不是罪恶的吗？神怎么爱这个罪恶世界呢？神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他却爱这个罪恶世界中的人，所以中文翻译成世人也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就看出一个张力，就是说世界是罪恶的，可是我们却应该爱这个罪恶世界中在罪恶中的人，帮助他们脱离罪恶。但是耶稣强调说，你们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当然这个词哈，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因为谈到这个世界的观念，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最后，耶稣最后告别的祷告，他对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这句话，我不属于世界，所以这世界恨我，世界恨你们。那他说我没有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 cosmos， 我只是提醒你们，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 cosmos。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些他所谓的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些，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并不是说所有不信主的人通通属于这个世界哈，是当时跟耶稣对话的那些所谓的犹太人。犹太人的意思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约翰福音中的犹太人都是指的当时犹太人当中的当权派，就是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敌对耶稣的人。他说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从上头来的。那二十四节他的结论就是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就必死在罪中。我说那个基督那个字是加上去的，他说相信我是基督，意义是对的，原文没有这个字。简单的说法就是用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字眼表达说，如果你不能相信我就是那个 Ego Emi， 就是那个像摩西显现的那一个耶和华神，那个 Ego Emi，就必死在最终。所以这个话是很强的，很重的一个字。所以他们会死在最终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生活行为上犯了这样的错那样的错，是因为不信他是那位基督，不信他是那位救主，不信是那一位为他们赎罪的基督。那你们就只有承担你自己的罪，那你当然就会死在最终。所以二十五节我说，整个绕过来绕过去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就问了半天，他们觉得绕了很多的圈子以后，他们还是搞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耶稣还是没有很直接的回答，他只是说：“我从起初就告诉你们了。那我有许多事情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是呢，差我来的是真的。那我在那里所听见的，就传给世人。”他提到差我来的。猜他来的，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在单单这一段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他就很多次提到是他猜我来的，第十六节提到，十八节提到，那二十九节又提到猜我来的，猜我来的。那如果你往前看第六章第七章第五章，常常会提到他跟父神的关系，就是他是猜我的，那我是被猜的。这个关系也是所谓 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父跟圣子的关系之一。三位一体都是神，都有神的本同样的本质，同尊同荣同本质。那么之间的角色功能的差别，一个就是差的，一个是被差的。父是差遣的，子是被差遣。耶稣也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自称，他是被差的。当他提到被差的时候，就是凸显耶稣那种顺服的态度，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在地上等于说成为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所以他的顺服成为我们顺服神的一个榜样。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他是对神绝对的顺服，他所说的都是父神启示的，他所做的是父亲这个天父教训的，第二十八节。然后他所做的是父神所喜悦的，他一再强调他不是独自的，他都是有一个背景，然后怎么样来做父神要他做的。那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也是最后要提到一个观念，就是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当你把人子举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Ego Emi 这个字哈，其实耶稣用了一个双关语。本来指举起来的时候，好像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有一个很高的舞台，有一个人上了舞台的时候呢，那个被举起来，当一个人站在群众当中站在最高的位置的时候，通常都是指那个人得荣耀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这样子。不管他怎么站在高处的，就是举起来啊，或者圣经上诗篇常提到说神把我们高举，那个字就是这个举起来这个字。所以圣经中用的字，一般人用的字，这个举起来这个字都是正面的，都是指的他被高抬，然后他得荣耀，他得尊荣，那受人注目等等这一类的意思。可是约翰每次用举起来的时候，从一开头就有一个负面的意思，他每次说举起来的时候都是指的他被钉到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在前面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在一开头那段话很可能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那边就是这个字举起来。那摩西举起一个铜蛇，耶稣怎么被举起来？铜蛇是挂在杆子上，耶稣是被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可是挂在杆子上举起来，那就是被钉死的意思。钉死不是得荣耀，是羞辱，是死亡，是痛苦的一个象征。可是约翰福音却用这个羞辱的、痛苦的、被击打的象征来代表得荣耀。而耶稣也每次用这样的表达他得荣耀的方式，是当他很羞辱的、无助的、好像毫无能力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却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个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最后他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腓力去告诉他说有一些希腊人来了要见耶稣。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这个时候说得荣耀，是因为他进城，群众欢呼拥戴吗？不是的，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死了，因为他后面马上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得荣耀就是那一粒麦子死了。所以这是一种矛盾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却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很准确的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否则的话，这个信仰对我们可能是蒙恩、求福分、得祝福、得保守，或者跟民间信仰画个符贴在你的车上、贴在你家门口，然后呢百毒不侵。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个，基督教信仰就是效法基督，跟随基督。耶稣甚至说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那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他得荣耀就是他受羞辱的时候，他得到荣耀的时候就是他被挂起来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 对基督徒而言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信仰经历中，我们慢慢的要去学习、去体会、去经历的，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中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他自己提到他的经历的时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神的能力就可以凸显出来。这个经历不是每个基督徒喜欢要的经历，因为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没灾没病的这种经历。我们信的这个神比别的神都厉害，我们传福音也常这样讲。比如说我们跟乡下的老太婆讲的时候，哎呀，你的菩萨不够大了，我的菩萨比你大了，好，我们就拜一个最大的菩萨。那最大菩萨什么意思？没灾没病。跟人家撞车的时候，我的菩萨特别大，撞的时候好像撞死你，不会，我没事儿。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错觉，我们甚至这样介绍我们的福音。好了，有一天撞上去了，别人车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的车子都扁得一塌糊涂。然后呢，别人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呀，你很惨。那就想说，怎么搞的？我信的神不是特大的吗？有特异功能的吗？那怎么好像一撞下去，我亏大了？我信错了，是信错了，一开头就错了。所以耶稣在这介绍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他被举起来的时候，真正认识的就知道他就是那个 Ego Emi。 所以这些东西我说在第八章讲到这里来，是当时的犹太人听得迷迷糊糊的。的确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才真正明白了，真正懂了，也才真正的信了。所以三十节固然说有些人听完耶稣的话就信了，你不要太相信他们真的信了。这边很多人都信了，真的信了吗？你要打个问号。正如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行动很多神迹，很多人就信了。第三章就提到尼哥底母，他也信了，可是一谈下去就发现尼哥底母还没搞清楚他信什么呢。这边第八章三十节有很多人就信了他了，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真的信，但你也不要太快说这些人真的信了。他们真的信了吗？不过信心是一个过程，他们可能明白了一些，信了一些，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但是神的恩典慢慢一步一步的带领，好像这个真理一点点的揭开了。这些人即使当时很多人没有搞清楚的，会慢慢清楚的。但是三十节也留下一个伏笔，当下一次我们提到三十一节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信他的人当中，最后耶稣对其中的一些人，也许不是全部的话，对他们的评语就是灵的父是魔鬼。信耶稣的人，有一些信耶稣的人他的父是魔鬼。你知道这个矛盾在哪里？他都信耶稣了，怎么他的父是魔鬼呢？所以这句话三十节这句话成为一个承先启后的一句话。所以三十一节以后我们提到的耶稣对话的对象是那些信他的犹太人，三十一节。可是信他的犹太人到最后的结局，耶稣对其中一些人说，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你才会，普通的说法是牙都快掉了，怎么会？信耶稣的犹太人，讲到最后，信耶稣的犹太人有些居然被耶稣称为是魔鬼之子。可能我们的信仰也是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虽然如此并不代表我们没有真的信心，但也不要以为我就是真的信了。其实这信仰的过程，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神一步步的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英文叫 spiral， 一个螺旋形的，看起来原地打转，其实你没有原地打转。我们有很多人的信心在转的过程中慢慢的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那圣餐有时候是每次提醒我们，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我们是蒙恩的人。但虽然是蒙恩的，虽然是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们到底是怎么个信法的？我们对耶稣有多少认识？对那个十字架有多少认识？这是我们一生之久都要不断地问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逐渐在螺旋当中逐渐被提升。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常常愚昧无知，我们需要圣灵的开启，需要圣灵的帮助。同时我们也知道，对真理的认识，对你的认识，不仅是一个知识的头脑的，乃是一个生命的。只有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心说我们愿意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生命的光，而不是观念的认识我就得到生命的光，不是一个理性的突破我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属于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建立。主，因此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们，让我们在真理的探索上一直保持这样一个谦虚的心，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愿意不断地寻求认识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